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今天我们该分享第四课，见证基督是弥赛亚的证人。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感谢主又保守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存活在主的面前，也感谢主把我们引领到主的面前来聆听主的话，学习你圣经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让我们从圣经上所记载的见证人所做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知道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天下人间唯一的拯救者，让我们对你充满信心，毫不怀疑地相信。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该分享第四课的学课，主题是见证基督是弥赛亚的证人。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一些见证人对耶稣所做的见证，透过他们的见证，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乃是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其实呢，整本约翰福音呢，都是使徒约翰对耶稣所做的见证，都是为了见证耶稣乃是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整本约翰福音呢，都是使徒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首先在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里面，学科的作者首先谈到了耶稣引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身份，引用圣经来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的预言为耶稣做了见证，见证了耶稣乃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也见证了耶稣他的神性，见证了他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比如在第一课和第二课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耶稣变水为酒，耶稣治好大臣的儿子，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耶稣医治毕士大池边瘫痪38年的瘫子，耶稣使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得看见，耶稣叫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啊，都为他做了充分而有力的见证。所以呢，一个是耶稣引用圣经来为他自己做见证，正如耶稣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39节。以及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就是耶稣的神迹就证明了他是父所差来的，这是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36节。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约翰福音书呢，他透过了很多的人都为耶稣做了有力的见证。那么安息日下午的学课里面就告诉我们，有犹太人、外邦人、富人、穷人、男人、女人、统治者、平民、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他们都一同来见证耶稣是谁。甚至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天父自己都为耶稣做了见证。所以这三个方面我们要记住，一个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一个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为他做见证，还有一个是各样的人和事物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一个见证啊，是非常的多。很显然，这些见证太多了，我们今天第四课呢，根本讲不完这些见证。所以从这一课，就是从第四课开始呢，接下来的这几课都会谈到有关于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翻开学课的目录，在目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课他谈到了见证基督是弥赛亚的证人，那么第五课谈到了撒玛利亚人的见证，那么撒玛利亚人呢也是谈到耶稣是弥赛亚，也同样是见证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从第四课开始，就是谈到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个证人的一个开始，从第四课开始谈到这一个证人，那么下面的第五课、第六课 一直到第八课啊，都是谈到了啊，见证基督是弥赛亚的证人。只不过呢，今天我们所谈的第四课呀，它是一个开始。然后第六课谈到了更多的啊，关于耶稣的见证。然后第七个，相信的人有福了啊，我们是否相信啊他们的见证？我们是否相信啊耶稣是基督？那么第八个就是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呢，旧约圣经这个预言也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从第四课开始，在接下来的这几课当中，直到第八课呢，都是谈到了有关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呢是非常多，因为整卷约翰福音书都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学科的作者呢也是分了五课来谈论有关于耶稣的见证。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第四课，第四课我们要谈到的这个见证人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以及施洗约翰的门徒安德烈的见证，以及腓力的见证和拿但业的见证。学科里面讲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见证人，就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学科说还有另外一个见证人，就是隐藏起来的，藏而不露的，就是施洗约翰的另外一个门徒，隐藏姓名的，把姓名隐藏起来的，使徒约翰本人。因为整卷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书，都是约翰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经上记着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话。等一下呢，我们会谈到这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先浏览一遍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内容，以便有一个大概的思路和方向。那么星期日的部分是谈到施洗约翰的见证，星期一的部分是谈到上帝的羔羊，这一个部分是谈到弥赛亚的使命，乃是要像祭牲一样被杀献祭。后面星期二是谈到约翰的两个门徒，就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分别是使徒约翰和安德烈。星期三是谈到腓力和拿但业的见证。那么后面星期四就是谈到了这一位意想不到的见证人，就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星期日的部分，我们来学习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读到第二十八节，我们从十九节读起。经上记着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透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见证，他明明的对法利赛人所差来的人说，我不是基督。犹太人他们素来等候弥赛亚来到，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他们这一个时代有两千年的等待了，他们等待了两千年，所以他们一直等候着弥赛亚来到。当约翰在旷野传悔改的道给人施洗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好奇，于是法利赛人就差遣人来问约翰说，你是谁？约翰的话不容人怀疑，他以非常清楚的肯定的话回答他们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 我是在他以先来的，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一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么先知以赛亚是怎么预言呢？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所以先知以赛亚预言到有一个人从旷野出来，这一个人会从旷野出来，他要修直上帝的道路，就是在上帝来到之前修直他的道路。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了，就是在以前，那么国王啊就会派一小队的这个仆人，被称为是开路先锋，他们要在国王之前先把这个道路呢给他修平了，把这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给他填平了，把这个弯道给他修直了，以便国王在经过的时候能够非常的平坦。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就以这样的一个比方，这样的一个比喻来预言到有一个人会从旷野出来为弥赛亚开道路，在弥赛亚来到之前他要预备道路，只不过他所修补的并不是属世的这一个道路，而是人心的道路。所以呢，这个预言就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他从旷野而来，他在约旦河边传悔改的道，给人施洗，预备人心能够接受弥赛亚，并且向人指出弥赛亚的来临。约翰明说我不是基督，然后约翰以一些对比性的语言来指出基督的来到，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基督要来乃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就是给他提鞋带也不配。所以他就谈到了基督的这个身份的尊贵，虽然他在我以后来，但是呢他却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呢，施洗的约翰为耶稣做了清楚而有力的见证。那么在第34节就总结了约翰的见证，34节里面谈到，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施洗约翰见证的核心乃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身为复临信徒，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像施洗约翰那样的事工呢？两者有哪些相似之处呢？施洗约翰是为耶稣的第一次降生而预备道路的，他是为耶稣在世上的第一次的这个事工而预备道路的，就是预备人心传悔改的道，使人能够接受耶稣为救主。那么今天我们作为复临信徒，我们乃是为耶稣的复临，就是为耶稣第二次的再来预备道路的，因此我们也要预备人心传悔改的道，使人可以接受耶稣的救恩，在主来的时候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呢，不单单是传扬悔改的道，我们更是要传扬三天使的信息，就是要敬拜创造主，要遵守上帝创造的纪念日安息日，我们还要传扬审判的信息，我们要预备人心可以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还要指出巴比伦教会的错误，巴比伦教会的倾倒，以及不能拜兽和兽像兽兽的印记，而是要敬拜创造主，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复临信徒，我们作为耶稣基督复临之前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末时代的假基督和假先知兴起来要进行欺骗的工作，要揭穿他们的欺骗，并且高举上帝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真理要传给这一个时代的人。这是我们所谈的星期日的部分，施洗约翰的见证。那么下面我们再谈星期一的部分，上帝的羔羊。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到34节，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圣经说，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在星期日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施洗约翰乃是在基督之前来，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他见证了什么呢？就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要学的，他见证了耶稣乃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呢，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既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又是上帝的羔羊。犹太人他们素来等候弥赛亚来到，只不过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和上帝赐给他们的弥赛亚不一样，因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建立属世的国度，登上大卫的宝座，统治大卫的国度，统治万国的这样的一个属世的国度。但是上帝所给他们的弥赛亚不是要建立属世的国度，也不是以战争来施行统治，相反乃是要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像这个羔羊一样，要像这个祭牲一样被杀献祭。所以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他就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住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就知道这乃是上帝所指示他的基督弥赛亚，是上帝的羔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约翰被圣灵感动，他向众人指出了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约翰的这一个宣称，就把人的思想引领到了他们的杀羔羊献祭的这个圣所的从事上，甚至可以追溯到最初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所宣布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记载的女人的后裔要来到，要打破蛇的头，这样的一个预言，一个应许。那么当上帝向蛇，向亚当和夏娃宣布了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么上帝就牵一只羊羔来，亚当亲手把这只羊羔给宰杀了。所以亚当非常清楚地知道，因为他的罪才导致了这一只羊羔替他而死，所以他知道为了要拯救他以及他的子孙后代，那么将来有一位拯救者来到，就是要替人类而死，才能够拯救人类脱离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杀羔羊的献祭。直到后来在摩西的时代，在西乃山上帝颁布了他的律法，他的十条诫命，就建立了以色列国度，并且上帝吩咐摩西为他造一个圣所呢，就建立了圣所的从事。这就是最早的以色列国度的建立以及圣所从事的建立。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一直通过杀羔羊献祭，献上祭牲，来等候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到。只不过渐渐的经过几千年历史的发展，那么犹太人他们就渐渐的忘记了杀羔羊献祭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以为杀羔羊献祭，杀牛犊献祭，他们以为上帝喜欢这些，他们以为这样能够讨好上帝，好像是立功之法。所以渐渐的他们就忘记了杀羔羊献祭的含义，他们不知道羔羊被杀献祭乃是预表着他们的救主弥赛亚的被杀献祭。所以呢，当施洗的约翰他看到圣灵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他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也叫背负世人罪孽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圣灵感动他，使他想到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的预言，就是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它是圣所的从事所预表的中心。犹太人的一切的献祭制度都预表着这一位的来到。但是犹太人他们却不明白，不但犹太人不明白，甚至连被圣灵感动的施洗的约翰他自己都不明白这一句话的意义。因为无论是施洗的约翰还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位门徒，他们都被犹太人的传统所蒙蔽，不明白救恩的意义，也不明白弥赛亚的使命。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今天我们透过新约圣经的记载，我们明白了这一个真理，我们知道这一个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到世上的使命，不是要登上大卫的宝座统治属世的世界，而是要建立属灵的国度，而是要倾覆魔鬼的国度，使人心中恢复上帝的形象，这才是弥赛亚的使命。所以上帝的羔羊这一个词，那么透过学课所给我们的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4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另外在罗马书的5章第6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在彼得前书2章24节也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透过学课给我们的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羔羊这一个词，它所代表的乃是赎价，赎价这样的一个意思。上帝的羔羊背负担当除去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呢，上帝的羔羊这一个词，它表明的是赎价，乃是我们的赎价，为我们偿还罪恶的这个代价，偿还律法的要求。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请深入思考耶稣上帝的羔羊这个称号，它使你想到什么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杀羔羊献祭的这一个形象，被杀的羔羊流血牺牲，在祭坛上被焚烧，他的馨香之气升达到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另外呢，也含有完全的顺从，含有温柔和顺从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与旧约献祭制度的关联如何帮助你认识我们救恩的巨大代价？就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犯罪了，那么他们就要牵一只羊羔或者牵一只牛犊，然后呢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把他们的罪转移到祭牲的身上，然后呢祭牲被杀献祭，然后呢罪人就得以存活。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拯救我们，只有上帝的羔羊，上帝的儿子基督弥赛亚被杀献祭，我们才可以得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方法，再也没有拯救我们的办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要拯救我们，这个代价是何等的重，因为只有上帝的儿子，只有上帝他亲自去死，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可以得救。这是星期一的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约翰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是隐藏自己的，很谦卑的，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这两个人啊，他们是最早跟着耶稣的两个门徒。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两个门徒他们听了约翰的见证，他们就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一颗寻求弥赛亚、寻求真理的心，接受了施洗约翰的见证，所以他们才有这样莫大的福气，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安德烈的见证，就是安德烈向彼得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星期二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谈这两个方面。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读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35节一直读到42节，圣经告诉我们，在次日，这个在次日啊，就是法利赛人差人问约翰的那一天啊，到这一天呢就是有3天了。 法利赛人差人去问约翰说，你是基督吗？那么约翰就回答说，我不是基督。然后第二天，约翰向人指明耶稣是上帝的羔羊。然后呢，又过了一天，就是这个再次日，也就是第三天的时间了。圣经说，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这个深正的这个时间就是下午的四点钟。圣经第四十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就是彼得。这里面圣经首先谈到了施洗的约翰向两位门徒介绍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虽然这两个门徒是约翰的门徒，但是呢，约翰呢却非常慷慨的向这两位门徒介绍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羔羊。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使命乃是为基督开路先锋，所以他不能够引领人跟从他，而是要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所以呢，约翰他是一位非常谦卑的人，他是隐藏自己高举基督的人。所以呢，这乃是一个真先知的标志。一个真先知啊，他一定是隐藏自己高举基督的。那么这也是一个真门徒的标志。凡是真正的信耶稣的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耶稣的门徒，那么他一定会隐藏自己，把功劳把荣耀都归给上帝，荣耀上帝。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首先谈到施洗的约翰向这两位门徒介绍了耶稣，于是这两位门徒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跟从了耶稣。那么从这里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两位门徒他们也是非常的谦卑，他们没有先入为主，他们没有像当时的祭司，像当时的官长，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去怀疑去揣测，没有以耶稣他这个简朴的身份来论定耶稣这个人。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是非常的谦卑，他们是寻求真理的，他们不看外表，他们只看真理。所以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寻求真理的心，他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真的，他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诚实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时候有圣灵就光照了他们的心，因为上帝引领谦卑的人，把救恩向他们指明。当福音的亮光照亮了这两个门徒的心，真理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渐渐的越来越认识耶稣了。同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心里面有骄傲，先入为主，自以为义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呢也不能明白真理，我们也不能认识耶稣，不能得到救恩。除非我们先要放弃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放弃我们自以为义，我们要有一颗真心的寻求真理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才会光照我们。他们就跟着耶稣去看耶稣在哪里住，那么那一天就和耶稣同在。你看这一句话多么的安慰啊，这一天便与他同住，能够与耶稣同住，与他一同生活，与他一同吃饭，一同睡觉，一同行走，一同谈话。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幸福的，多么荣耀的一个时刻。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那一天跟着耶稣经历了什么，但是从安德烈对彼得所讲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一天经历了非常的事情，他们一定经历了什么。因为这一个时候啊，安德烈对西门做见证，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所以他们跟着耶稣的这一天，一定他们经历了什么。所以呢，安德烈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这就是安德烈的见证，他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安德烈是一个喜欢分享福音的人，喜欢分享好消息的人，他找着了弥赛亚，就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救恩传给了他的哥哥彼得。于是他就领着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见彼得就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就是彼得。所以耶稣看见彼得，耶稣呢就认识彼得，就知道他。这一个认识并不是简单的认识，并不是说啊知道他是谁，叫什么名字，是谁的儿子，在哪里住，是哪里人等等，不是的。这一个认识并不是单单这一个外表上生活的认识，它更是一种认识彼得的为人，认识他的性情，他的品格，他的信仰，耶稣都清清楚楚地认识他，知道他。所以学科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对人的认识也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因为这也是耶稣神性的彰显。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因此呢，耶稣他知道万人。所以从此以后呢，安德烈和约翰就跟着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生命也从此发生了改变。那么在学课的下面的问答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思考基督并你对他的信心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你的生活，你还希望看到哪些变化发生。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之后啊，你的信心使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那么你还希望你的生活中有哪些这个变化发生呢？可能你信耶稣之后，由于你的信心，你的疾病得到了医治，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也更加的顺利，那么你的家庭也更加的相爱，就是你也更爱你的家人，这是你所示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变化。那么另外呢，可能你的品格上啊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不抽烟了，你也不醉酒了，那么你也不恨人了，你也不骂人了，你的生活有了一些很大的变化。那么你还希望看到哪些变化呢？可能你还希望自己能够彻底的重生，彻底的成为一个新人。可能你认为自己的信心还不够，可能你认为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改变还不够，你还希望更彻底的悔改，更彻底的重生，你希望自己能够完完全全的成为圣洁，可能这是你所希望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可能你也希望，就是希望你的家人也能够信靠耶稣，就像安德烈一样，他希望他的哥哥西门也能够接受耶稣作为基督，作为弥赛亚。所以呢，可能你信了耶稣之后啊，你也希望你的家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这是星期二的部分，约翰的两个门徒。这里面谈到了约翰向两位门徒见证耶稣，那么也谈到了安德烈向他的哥哥西门见证了耶稣，也谈到了这两位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之后他们生命的改变。那么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腓力和拿但业。腓力和拿但业他们是第四个和第五个跟从耶稣的门徒。因为首先这两位是拿但业和约翰，然后呢是拿但业的哥哥西门，他们是前三位门徒，然后是腓力，腓力是第四位，然后呢腓力找着他的朋友拿但业，所以呢腓力和拿但业之间呢他们是朋友，他们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关系，他们在信仰上也非常的亲密。所以拿但业是第五位跟从耶稣的门徒。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圣经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早早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经文记载了腓力和拿但业以及耶稣和拿但业的对话。圣经说，又次日，就是约翰和安德烈以及彼得跟随耶稣的第二天，耶稣在往加利利之前，他看到了腓力，因为腓力呢和安德烈和彼得同城，于是腓力响应耶稣的呼召，就跟从了耶稣。当腓力遇见了主，就把这一个好消息呢赶紧报给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就好像安德烈一样去找着他的哥哥彼得。所以弟兄姊妹，安德烈和腓力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传扬福音的好的榜样，这也见证了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因为当人心中被圣灵所感动，当人们认识耶稣之后，就是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之后，他的心中就会充满一种热忱，就会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激动，去把这一个好消息传给别人。腓力他表现出了很大的信心，因为他对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呢，腓力他并没有因为耶稣外在的这种身份而否认耶稣，所以腓力还是有信心的。但是拿但业这一个时候呢，却显出了他对拿撒勒人的偏见。因为拿撒勒这一个城镇啊，真的是臭名昭著。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并没有和拿但业辩论，而是说，你来看吧，你自己来看。虽然拿但业对拿撒勒人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他也怀疑弥赛亚会出自拿撒勒人吗？但是他和腓力的友谊以及他对腓力的信任超过了他对拿撒勒人的怀疑，所以呢，他还是跟着腓力来看一看这一位从拿撒勒出来的弥赛亚。耶稣看见拿但业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难得称赞人，但是耶稣却把这种称赞毫不吝惜地用在了拿但业的身上。但是耶稣的称赞是真实的，耶稣并不谄媚人，他也不奉承人，但是耶稣对拿但业的称赞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是耶稣对拿但业的肯定，这是一种肯定，因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拿但业是一位真心寻求上帝的，他是真心寻求弥赛亚的人。所以呢，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那么同样的，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耶稣的门徒，也是全心全意信靠耶稣，相信圣经，心中是没有怀疑，没有诡诈的。但是令我们出乎意料的就是，拿但业他并没有因为耶稣的称赞而就显出骄傲来。所以从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拿但业他的心中是诚诚实实的，他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左右他的思想。别人对他的称赞也好，别人对他的这种否定也好，那么并不会影响他本人的一种决定。所以拿但业呢，他是一位有主见的人。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们又没有接触过，你怎么了解我呢？ 耶稣的回答令拿但业非常的震惊。耶稣说，非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在非利找着拿但业之前，拿但业呢正在无花果树下面祷告。非利之所以能够找着拿但业，是因为非利和拿但业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两个人呢经常会在这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一个无花果树下面一同祷告。所以呢，非利很清楚拿但业应该就是在这一个地方。那么拿但业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当施洗的约翰向众人介绍耶稣是上帝的羔羊的时候，那么拿但业呢就在人群当中。但是拿但业当时他心里面并不相信，因为耶稣的外貌太普通了，这样的一位身份简朴贫穷的非常普通的人，真的会是弥赛亚吗？所以当施洗的约翰向众人介绍耶稣是上帝羔羊的时候，那么拿但业心里面并不相信。当腓力向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那么拿但业还是不相信，他心里面是有这种偏见的。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无花果树下面祷告，他祈求上帝能够把真理赐给他。如果施洗的约翰所指证的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那么他祈求上帝能够赐给他凭据，使他能够知道约翰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所以从约翰的见证当中以及他的朋友腓力的见证，那么拿但业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当拿但业呢正在祷告的时候，他正在求一个凭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啊，腓力就来到了。腓力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句话好像正是回应了拿但业的祷告。因为正当拿但业求一个凭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腓力正好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就是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所以这一句话呢正好像是回应了拿但业他心中的这种疑问。所以虽然他心中对拿撒勒人有所抵触，但是呢最终他还是跟着他的朋友腓力来看一看这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但业他的心中是诚实的，他的真心寻求真理的，他放下了他的偏见，放下了他的骄傲，他愿意接受他的朋友腓力的见证，他非常谦卑的跟着他的朋友腓力来看一看这一位弥赛亚。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看，他就得到了上帝的救恩，他就真正的找到了弥赛亚。如果拿但业放任他的偏见，他放任他内心的这种骄傲和自尊心的话，那么拿但业他永远也找不到弥赛亚，他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给他的凭据。那么今天很多人呢，他们之所以得不到上帝所给的救恩，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来看一看，因为他们内心的这种骄傲和偏见就阻挡了他们领受真理的机会。当耶稣对拿但业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的时候，拿但业的心中他就触动了万分，因为他在无花果树底下祷告的时候只有上帝知道，所以除非耶稣是来自于上帝，那么他绝不会讲出这一句话。所以这一句话呢就彻底打开了拿但业的内心，那么他向上帝所求的凭据，那么他现在他就看到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他的信心就表现出来了，甚至他所表现的信心比腓力更大。因为腓力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那么腓力的心里面还是没那么坚定的，但是拿但业所表现的信心却比腓力的更大更坚定。他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虽然拿但业是腓力所介绍的，是腓力带着他来见耶稣的，但是呢，拿但业所表现的信心却比腓力更大。耶稣对拿但业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这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拿但业在跟随耶稣的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他看到了更多有关于耶稣神性的一个彰显，就是之前我们所谈到的变水为酒，治好大臣的儿子，瘫痪了38年的瘫子得蒙医治等等，这些更多的有关于耶稣神性的彰显的这个神迹。那么你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耶稣引用的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所以呢，耶稣让拿但业去回顾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让他能够仔细的去揣摩雅各的这个异梦啊，这个经历所指向的乃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上帝的使者之所以能够上去下来，把恩典赐给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给上帝，这一个天的门之所以能够打开向我们施恩，乃是因为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的身体，他的死亡，就建立了天地之间的这个天梯，是天使上去下来的唯一的这个通道，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我们星期三所分享的腓力和拿但业。我们看到了，如果拿但业他受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官长们的影响的话，如果他自己不亲自的来看一看耶稣的话，那么他永远也得不到救恩，他将与这一个唯一的机会错失交臂。但是呢，很显然拿但业并没有被他们所影响，而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主见。所以呢，这种特性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特性，就是亲自去寻求上帝，亲自去查考圣经，而不是问别人，不是问牧师，不是问长老，而是问上帝，而是问圣经。如果你的信仰是人所左右的话，你的信仰是别人告诉你该怎样做的话，那么你就很危险。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尼哥底母的见证。我们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21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到第16节，剩下的大家自己在下面去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格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格底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格底姆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经文是圣经当中非常经典的耶稣和尼格底母的谈话，耶稣与他在谈论重生。尼格底母是一位法利赛人，他是一位严格的法利赛人，他是犹太公会的一员，他是犹太人的官，所以呢，他是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么他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呢？因为他恐怕别人看见，因为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敢公开的表明他的信仰。虽然他相信耶稣是从上帝而来，但是他就不敢公开的表明他的信仰。 可能今天很多人呢也是这样，所以他就夜里偷偷的来见耶稣。他称耶稣为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他说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这就是尼格底母对耶稣的认识。虽然尼格底母他认识到耶稣是从上帝而来，但是他却并不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乃是上帝的儿子，乃是弥赛亚。他以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就是和其他的先知并没有区别。但是很显然，耶稣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和他谈论，因为耶稣看出尼格底母这样讲就是为了奉承他。但是耶稣却知道尼格底母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耶稣就直接对尼格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这段谈话当中，一共用了三次实实在在的，这句话就表明了耶稣的态度，乃是认真的、诚实的。就是耶稣已经向尼格底母表明，你所需要的并不是其他的，不是理论上的神学的教义，而是你需要重生。就是说，你明白再多的理论性的知识，并不能拯救你，除非你重生才可以得救。并且实实在在的也显明了耶稣的见证是真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我们知道啊，犹太人他们素来都是以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骄傲的自居。在犹太人看来，外邦人是不会得救的，除非外邦人行了割礼，加入到以色列的国籍，那么外邦人才能得到上帝的救恩。而他们认为我们犹太人天生就可以得救，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身为严格的法利赛人的尼格底母，他更有这种骄傲的感觉了，所以在他看来他一定能够得救。但是耶稣的话却颠覆了他的三观，颠覆了他对得救的认知。怎么，我连见也不能见上帝的国，更别提得救了，连见都不能见。所以这一句话呢，就使尼格底母很生气，因为他内心还是有骄傲的。其实尼格底母他知道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当一个外邦人啊进入到以色列的国籍当中，那么在犹太人看来，这个外邦人他就是一个新生的婴孩，所以尼格底母他知道这一些。但是由于耶稣的这一句话呢，就触动了他的骄傲，使他有了那么一点生气，所以他就好像是赌气一样的，为了辨明自己有理，对耶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所以从尼格底母的回答当中，我们就看出了他对重生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深入的，只是表面化的一个认识。所以在尼格底母看来，重生就是再重新活一次，就是重复之前的生活，重复之前的生命。而耶稣所谈的重生，并不是把你的人生再活一遍，而是一种崭新的生命。因为你的人生若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别说你活两遍，就是活一百遍都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重生并不是重新再活一次，并不是把你的这种人生，把你的旧生命重新再活一遍，这并不是重生。重生的意思乃是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和之前的旧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重生这一个字啊，在原文呢，它是指着从天上生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是重生，那么英文圣经翻译的就是从天上生的。正如耶稣所讲的，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也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三节所谈到的，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这个呢，才是真正的重生。所以重生是完全一种生命的改变，彻底的改变，本性的改变。所以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就告诉我们，重生并不是旧生活的修理或改良，而是本性的改变。那么这种重生并不是从人生的，也不是依靠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而是从圣灵生的，是借着上帝的灵才可以完成的。正如耶稣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很显然，耶稣并不想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继续下去，就是耶稣并不想和尼哥底母辩论这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所以呢，耶稣他又重新说了一遍，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然后耶稣以风来比方圣灵的工作，风我们看不见它，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但是我们却可以听到风的响声，也可以看见风的工作，就是风吹动树叶沙拉拉的响声，以及风吹在我们的脸上，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感触到风的这一种存在。那么同样的，圣灵我们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怎样做成这种重生的工作，但是我们却能够看到圣灵的工作，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那么尼哥底母就说了，怎能有这事呢？所以尼哥底母的谈话呢，并不是那么的认真，但是耶稣的谈话却是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严肃，因为这是关于他得救的问题。所以呢，耶稣这一个时候呢，就责备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然后耶稣第三次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谈到了耶稣的见证乃是真的，是我们见过的，因为耶稣是从天上下来的。然后耶稣呢，让尼哥底母回想摩西在旷野举蛇的这一件事情，然后以此来比方人子他的被举起来，就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以重生的题目和尼哥底母谈论，一直谈论到上帝拯救人类的救恩，就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所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尼哥底母当时并没有明白重生的含义，他也没有明白旷野举蛇的这样的一个预表的含义，但是呢，这一次的谈话呢，对尼哥底母却有着重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从此以后呢，尼哥底母他虽然并没有公开的表明他的信仰，但是尼哥底母呢，却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去领受，去思考耶稣的教训。所以直到后来耶稣被钉的时候，他被举起来，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尼哥底母才想起耶稣在三年之前对他所讲过的话，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直到最后耶稣被钉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一句话真正的含义。也就是在那一个时候，尼哥底母他不再隐藏他的信仰，而是公开的表明他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从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神学上的认知，在学术上的讨论，这个理论性的知识呢，并不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除非我们重生，我们才能得救。并且不但外邦人需要重生，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也需要重生，因为每一个人啊，都在罪恶的影响之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需要上帝圣灵的更新和改变。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四课的学课，见证基督是弥赛亚的证人。我们谈到了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也谈到了安德烈向彼得所做的见证，以及腓力向拿但义所做的见证，以及尼哥底母的见证，当然还有默默无声的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的见证。 因为施洗的约翰的那两位门徒之一就是使徒约翰。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课分享给那有需要的人，也能够邀请更多的人来与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谢谢大家的聆听和支持，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向我们表明，主啊，你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主啊，你来到我们中间，好像摩西举蛇，你也要被举起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因为天父上帝爱我们，你也爱我们，叫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边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使我们不再灰心，不再软弱，使我们能够刚强，也能够像安德烈、像菲利那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扬这大好的信息。也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与主同行，像门徒们一样，能够与主一同生活，一同居住，一同谈话，与主同行，使我们更多的看见主的荣耀，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看到主你的神性，使我们能够攀登这个天梯，直到天国。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